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自从70年代、80年代以来啊，亚裔移民人数逐渐的增加。那么在人数增加之后呢，人们到了美国总是想吃点家乡的口味，所以呢，亚裔所开的超市啊，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啊。这个华人的超市、韩国人的超市、印度人的超市、日本人的超市，各个这个不同族裔的这个超市呢，就起来了。当然，有的地方因为人数没那么多，所以呢，那个所谓的超市就是一个夫妻店啊，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商店啊。比如说以前我在 Oklahoma City， 那就是一个很小的店啊，那个只卖非常有限的一些东西。但是逐渐的，你像在洛杉矶、在纽约、在什么休斯顿、芝加哥、旧金山这些地方，那你就是大的超市了。所以《纽约时报》呢有这么一篇文章，它就是说啊，由于亚裔的移民数量逐渐的增加，然后再加上这个各个族裔的这个超市开起来以后啊，这个亚裔的食品文化逐渐的进入到美国的主流当中啊，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就作为这个华裔，作为一个移民，好，我们就来看看亚裔食品、亚裔文化是怎么样进入到美国主流的。
哎呀，这个事情，这个文章也是我看到标题，然后扫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啊，这个是感慨万千呐、啊，因为我和高宁呢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代移民，就是我们见证了，亲眼见证了亚裔超市的从夫妻店到巨大的各种货物充满的这样的连锁的诞生，
对，
这样的超市的诞生。你在 Oklahoma， 我从弗吉尼亚州到威斯康辛州，也去过芝加哥，到这些地方，那个所谓的亚裔超市就是一个黑不隆咚小小的一个店，
是
那个年代。但是里面呢，反正乱七八糟的放的一些东西，不像这个超市这个窗明几净，
没错
啊，那个大冰柜啊，然后那个蔬菜一大排啊，各种各样的家
肉类、鱼类，对吧？
啊，这个分没有。但是你知道，我们一走进那个黑不溜秋店里，那叫亲切，你知道，因为首先它里面传出一种味道来，这个是美国超市所没有的一种，你也可以说是家乡的味道，或者一种很熟的一种味道。然后看那个货架上摆的一些东西啊，那是断然不可能出现在所谓老美的超市里面的，他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很多东西那个年代那些产品上面也没有英文，一个包装上面写的像是中文，那老美的超市不可能放这种东西，所以常常是去这种店呢，流连忘返。其实人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就什么东西好东西坏东西，你给他加强了印象以后，他司空见惯了。
对。
你比如说，如果我和高宁那个年代，要是在我们生活在几乎全是白人和黑人的这个社会当中，突然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华人超市，那我们可能是无比的震惊啊。
没错。
但是现在谁还震惊啊？那现在绝对的是司空见惯。但是其实你想想，这些超市，它是走过了漫长的艰辛的道路，而且它不是独立的一个存在和发生。它是跟移民有直接的关系。你说你现在《纽约时报》是举了三个超市，韩国超市、印度超市和华人超市，但是你说这个移民只有三个，你有可能开吗？
当然
啊，对，所以它又跟整个的这个移民有关系。在这些店里面它出现的一些东西真的是，我就想啊，山楂，比如说山楂片，你告诉我哪个老美超市有卖这玩意儿的。这么小小的这么一个东西，酱豆腐有吗？老美超市，这美国人
酱豆腐，这还有臭豆腐呢。
美国人吃嘛，
那
这一打开这盖子什么玩意儿？这个东西对不对？稀奇古怪的水果，老美知道什么叫荔枝吗？对不对？他哪一个美国超市有荔枝呢？也许有啊，你就光看那个卖米的，多少种米啊？
对，
你去美国超市。米就这么一个大概几个这么选择。那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从就是1970年代到80年代，这印度超市、韩国超市以及华人的超市，他还没举日本超市呢。
对，
为什么没举日本超市？很简单呢，上述的三类移民， 那可比日本人多多了。
嗯，
那日本超市他没办法呀，他那个人口不足啊，对不？他没办法开成大型的连锁的呀。
对，所以呢，你看哈，这个很多的变化呢，就是在过去的这30年里边就发生了啊。这个移民来的人数多了以后，超市从夫妻店开到了变成这个很大的超市，和美国的其他的这种超市规模都差不多了啊。然后呢，开不止开一家，这是华人亚裔，不是华人，韩国人和印度人的这超市，有的都已经几十家了，上百家了哈。所以呢，在全美各地，所以很有意思。你看他这个统计数字呢，《纽约时报》的是说，美国人去年一共买了5亿包辛拉面。辛拉面，我相信
对
华人超市也有啊，韩国的对，没错没错，那个大的红色的包装上头写的一个大大的中国字中文字叫做辛，然后辛苦的辛，辛辣的辛啊，然后呢，那你一看就是辣的嘛，韩国人也吃辣，所以呢，它就是韩国的蒜食面啊，这个方便面，但是呢，在全美国卖了5亿包。你光是亚裔的这些人能吃5亿包吗？肯定吃不了啊。所以呢，他已经进入到什么大学宿舍、什么杂货、美国的杂货店，包括沃尔玛都有卖的了。现在那个我不知道 Costco 是最近我也没注意，
哎，
在那 Costco 里头也有了，那就说明他真的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主流的社会当中去了。他在美国的电视剧，恨不得在美国的一些这个电影当中、小说当中大概都有了哈。所以这个你必须要感谢韩国人，他就为这个亚裔食品打入到美国主流社会做出贡献来了。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因为太久了啊。我们当年来美国时候，我都想不起来在老美的超市里面我买过一个东西叫买一瓶酱油啊。我他老美叫 soy sauce，
对
不对？
可能有，
可能有，对，我是想不起来了，
但一定不会是。什么金兰酱油之类的，没有这种品牌。
镇江香醋是吧？
啊，对，镇江香醋这还肯定还没有。
对，就是说这个特别的让我们有感触啊，看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呢，他的这个报道的切入点我觉得很棒，他是说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这些超市从夫妻店变成了大型的连锁超市，跨州的啊，全美国的这个，是因为移民的造成，他有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大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一家不行两家。除了开超市，他还举了网站呢。
啊，对，
很多的那个产品都是变成了在网上了，
网上订购啊，
直接订购了
订购
啊。这样的网站他也举了这个例，这是一方面，这是一个角度。那么更重要的呢，就是他这东西来了以后，不是光是给这些人用或者是吃，而是他进入到了主流的文化，就是。老美的超市，他说这有意思，很多那个管理的人他跑到华人的超市里面
去看去，
去照相去啊，他看什么东西卖的比较好，他也开始进了。你刚才举的这个 Costco， 你说就拿 Costco 举例，咱们是不是目睹了他这些年华人的东西越来越多？
对，
到了中秋节时候就有月饼，对不对？
对，
各种小吃，这种。我们说的是点心吧，就是这种类的包装好的这种，日本的、韩国的，说实话，我前段时间还在 Costco 买了那个韩国的虾片呢，对不对？这种东西，那老美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各种各样的香肠，
对
啊，各种各样的都是写着中国字的啊，这样的香肠啊什么之类，他关键他就说这个，就是让美国人扩展了他们的饮食认知和他的文化，就是过去他根本不认得这东西，过去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哦，他认识到，他买了以后拿到家，成他文化的一部分了。
没错，因为现在就是 DIY 啊，就是自己去做饭呐、啊，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容易，原因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啊，你到不管是 YouTube 上，你到 TikTok 上头，那太多了。你想做什么样的饭，他没有教你的呀。所以你只要有食材，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去试啊。所以很多老美呢，他有的也好奇，所以他会到那个就是华人或者是亚裔的超市里边去转，转了以后呢，他觉得哎，他在哪儿吃过一次这个就是亚裔的风味的这个餐。 他就想自己在家里面去做啊，于是买了食材以后回家就去做，慢慢的他喜欢或者家人喜欢以后呢，他就经常去。所以实际上呢，亚裔的超市里边据说是有25%到30%是顾客啊是非亚裔的，也就是说有很多白人或者是我们说的是老墨什么的，他也到亚裔的超市里面去转悠去买点东西。那同样为什么这个其他的老美的超市里边的工作人员到亚裔的那儿超市里去拍照片呢？看哪个东西卖得好呢？他也想进点货，原因是他也想吸引一些非白人的在当地社区里边的其他的少数族裔的人到他的店里头来买东西啊。
你到我这儿买点水果，买点什么罐头，这顺便就再买点这个。
对，没错没错。
你就拿一个东西来去，哪一个族裔的老美包饺子？
对，
我知道意大利人有那个 ravioli， 像是一种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回事了。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哈，就是说，主流媒体也发现了，说亚裔的食品、亚裔的这个食品文化逐渐的进入到了美国的主流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很多美国人开始逐渐的喜欢亚裔的这个食物，进而到亚裔开的这些超市里边去买一些食材，然后回家自己去做啊。这个呢，增加了他们做饭的乐趣，因为这是一些新的东西嘛。有一些在货架上放的这些东西，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也没吃过，但是呢，他们愿意去尝试啊。看了一些菜单菜谱之后呢，他们愿意去买回家里头琢磨琢磨，然后自己去试着做了以后呢，哎，喜欢上了，然后呢就到这个亚裔的超市里边去买。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些超市对到美国来的移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里头有家的味道，有对家乡的怀念思念，同时呢也有符合自己饮食习惯的一些食材。所以这个呢对这个亚裔啊在美国落脚，在美国生根是分不开的啊，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这些超市它逐渐的在自己的这个族裔聚集的社区里边呢，一家一家的这个超市就开起来了。
坦率讲呢，我们真的是被宠坏了啊，我们被这儿的各种各样口味的亚裔的或者是说华裔的餐厅把我们宠坏了，这是超市把我们宠坏了，各种各样的讲我们语言的服务，对不对？
对，
就说吧，什么修车啊什么，你随便想吧，对不对？把我们给宠坏了。那么这种宠呢，它接下来就是要散发出去。首先就说一下餐厅，过去到个小小的一个餐厅里，你看那个菜单一个英文字都没有。现在很多的我们的华人的餐厅里坐着一些非华人，
对，
对不对？这个就是说这个文化。再举个例子，老美很少很少有人不知道什么叫 wasabi， 对吧？这是英文吗？对不对？很少有美国人不知道有一种酱油汤叫做 miso soup， 他说出来是那么的自如，那么的接受，就像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 spaghetti 一样，这根本不是他的语言。但是从这个 miso 到 dumpling 啊，到我们后来说的什么 wasabi， 它这都是一些文化的符号。当他说到 miso 这个字的时候，他立刻口里面就能体会到那个味道，鼻子就好像闻到那个味道。 wasabi 也是一样，dumpling 也是一样。你现在去 Costco 那个冰柜里面多少什么包子、小笼包、饺子啊什么的，
对
对，多少这种东西啊，所以他就是用这个语言的话。再说到语言，再下一下，就是我们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坚持啊，用我们的语言闯入他的英文的语言当中去，就是 dumpling 就是一样。这 dumpling 里面馄饨、什么
饺子、
饺子什么都算，
都算
包子都算了，
锅贴什么都是 dumpling。
对，那好在这个锅贴算了 ，pot sticker 有了，馄饨是什么 wonton，
对，
对，也能进入。我是觉得包子就是包子，就这样啊。所以迪士尼那个就是华人拍那个卡通电影叫做包 ，BAO， 这就对了，就是要推广，因为dumpling 不能解释包子，知道吗？什么能解释包子？没什么能解释，就是包，你就学会这字就行了。那我问你 spaghetti 什么意思啊？对不
对？ 这个呢，另外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亚裔的超市呢，它设计也挺有意思的，大部分的特色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它在超市的旁边开一个小的这个社区啊，就是说在超市旁边有餐馆，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和你这个社区相关的一些东西。那这样一来呢，它除了购物之外啊，它还变成了一个朋友之间聚会、社会交流，大家到一起逛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了。所以呢，人们就愿意去啊，包括第二代的这个移民，有的时候也是约着朋友呼朋引伴的到超市里面，或者到超市旁边的这些餐馆里边去聚餐啊什么的。这个其实在文化的意义上呢，也是蛮有意思的。如果要是第二代的移民还叫上一些老美或者其他族裔的这个朋友一起去的话，实际上对扩展自己的文化，进入到别的主流的社会当中，进入到别的族裔当中，也是起到很好的作用的。